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3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走正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号。随着师父正法速度的加快，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师父对我修炼中提高心性、实修自己、尽快跟上正法进程的督促和看护。在我的修炼道路中，最让我难以去除的就是对母亲同修的怨恨心。这种心与物质左右的我非常痛苦，也让我在修炼道路上修得异常艰难。我非常努力精进地想要彻底地修去这颗心。当一段时间中一些触及心灵的磨难过后，我觉得自己已经修去了对母亲的怨恨。过一些日子，那怨恨的物质又聚拢来了，而我又让自己进入了努力痛苦地修去它的模式。可是那怨恨的根根本就让我动不了它，感觉它总是死死地盘踞在我的空间场而不动摇。就这样，在修炼这条路上，我周而复始地痛苦地去着对母亲同修的怨恨心。直到最近，我每天都有和母亲的心性关要过，我都努力地尽可能地在法上要求自己过好。我也能明显地感受到师父为去我这颗心让我提高上来的周密安排，真的是一环扣一环的。我知道师父急啊。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心中对母亲的怨恨无论如何也压不住的往上翻，十年谷子八年糠的在头脑里上演。我被这股邪恶的能量折磨着，于是我长时间的针对此心发正念。过去我也经常这样做，好一点，但还是很强烈。此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想毁了母亲，也毁了我。我又想起之前师父的电话，大概意思就是告诉我，与母亲的这种关系都是旧势力的安排。于是我调整了发正念的内容，直接解体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无论我曾经与你旧势力签下怎样的契约，那都是在我被欺骗的情况下做的。我是大法弟子，我只归我的师父管，弟子把自己全部交给师父，请师父为弟子做主。我意识清楚坚定，念正法口诀。我感觉自己坚定且强大的正念之场已经完全解体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旧势力墙下的那些盘与机制已被我彻底解体的粉碎。我心底升起的是无比的轻松与快乐，就是想笑想唱的幸福感。我知道这一次我悟到了，做对了，师父帮我摧毁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只是弟子悟性太低了，修炼这么多年一直在破除这颗执着心中徘徊不前。经过这次经历之后，我对母亲同修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对自己曾经受到的那些不公、委屈、伤害，感觉就像一股风，离我好遥远。我看清了那一切的不幸都是我的业力，是师父将计就计地利用来帮助弟子消业、提高心性的。而在面对母亲的那些人心时，我感觉他根本就够不着我了，反而觉得母亲同修很可爱。在面对母亲的那些人心执着、强烈的党文化时，我首先第一念就是对照自己、找自己，对母亲生出了同情与爱心。 虽然离大法要求的大慈大悲还很遥远，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我写出来只是寥寥数语，可是在这个修去对母亲同修的怨恨心的过程却蹉跎了20多年。因为这颗心的不去，它影响了我与母亲形成整体正视大法，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世人得救。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和睦，同修也为我们操了很多心，也影响了亲人们对大法的正面理解。今天写出这个经历，意在想提醒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如果一种执着心老也去不掉，甚至被某种人心长时间左右干扰，那有可能是旧势力给我们强下的机制，或许在我们下走过程中被欺骗的情况下与他的签约。如果我们认清他，发正念直接清除解体他，那在修炼这条路上就会少走很多弯路。我悟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提高心性的过程是光明，证实大法的伟大，能让众生通过看到大法，大法弟子的美好善良，包括家庭的和睦，家人的健康，良好的亲子关系，稳定的经济收入等等各个方面来正视大法。而旧势力却给我们的安排是死循环，越走越黑，永远也走不出人来，无止境地陷在一颗心中，无论怎样努力也解脱不出来，起到的是破坏大法，毁掉大法弟子，证实不了大法，起到毁众生的作用。写出我在修去对母亲同修的怨恨心的过程中的体悟，就是想提醒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在这方面少走弯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毕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过年这几天，针对近期海外出现的法难现象发正念时，看到了很多另外空间的景象。下面把自己所在层次看到的和同修们交流切磋。有次发正念，我看到师父巨大无比，在一片蓝天白云间坐着，师尊左手抬起，掌心朝外，师尊下方是一个个发着不同颜色光芒的小光圈，有点像古庙画的佛像后面的发光的圆圈。这些小光圈有的里面有同修在发正念，我也在其中一个小光圈里，而有的小光圈是空的，没有人坐在里面发正念。我想是不是这几天同修们都在忙着过年，放松了发正念除恶所致。我开始看师尊抬着手，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就在我们对面有很多邪恶在发出很多黑色的物质，师尊在用手挡着。我和同修们发出的正念可以击中对面的邪恶，但由于人数太少，我们发出去的速度没有对面邪恶发过来的速度快。这时一个念头打到我脑中，师父只能挡着，不能直接参与消灭对面的邪恶，那些邪恶好像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消灭，而师父之所以伸手挡着，实际是在保护我们。在这些年中，师父已经为宇宙正法，为我们做的太多了。师父这些年销毁邪恶，也许是我们根本就无法感受到，也根本就承受不住的。 师父已经把它们销毁干净了，就剩下这么一点是该我们销毁的。可就是这样，师父还在替弟子们挡着邪恶发过来的黑色物质。我看到一个个控制的光圈依然发着不同颜色的光芒，再仔细看，发现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法器，好像只要有人坐进去，就可以拿起法器消灭邪恶。又过了几天，我发正念时突然头脑中闪现出两个字，参战。我悟道，这次正邪大战还有很多同修没有参与进来，也恰恰是因为这些原因，才造成邪恶敢直接攻击我们的师父，以致造成现在的复杂局面。师尊为我们承受的已经够多了，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停滞不前，如此麻木？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决战了。师尊已经把法器和神通都布置好了，同修们也不要想自己修得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发正念有没有感受。其实有时候想想，我们何德何能，能配与创世主一起参与这场正邪大战，师尊赋予我们的是何等的荣耀与殊胜。更何况这些邪恶本就该是我们负责的那一部分，我们修成后就是新宇宙的佛、道、神，就应该是宇宙的保卫者，就应该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想之所以让我头脑中反复出现参战二字，一定还有很多同修没有参与此事。再次呼吁没有参与的同修，赶快回到师父为我们准备好的神位，参与这场正邪大战。参与发正念的同修们也不要懈怠，不要觉得发了几天就差不多了。我们想想，这次邪恶敢直接攻击师父，这绝不是一个小关小难，所以我们必须拿出修炼人持之以恒的状态，才能彻底解体邪恶。现阶段层次所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各种人心，体悟清净的心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日。现把自己近期的修炼体会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修去利益心和面子心。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今年57岁。我从小对名利、钱财看得很淡，因此认为自己没什么利益心。但近期发生的一件事，使我认识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利益之心，同时也暴露自己的面子心。事情是这样的，我家大姑姐一直给她女儿看孩子，本来大姑姐说，等孩子上学，就让孩子回她爸妈居住地上学。但后来考虑孩子若回爸妈处没人照顾他，于是大姑姐就想把孩子的户口迁过来，在本地入学。要在本地入学，就必须有本地房产证明，而大姑姐家的房子又不符合条件，而我家的楼房正好属于这片的学区房。大姑姐和我提出要借用我家楼房，把我们的楼房产权过户到他家名下，等孩子上完学毕业了再过户回来。我当时没多想就答应了，但回家后我却犯了心思，各种负面想法不断向我袭来。房产过户后万一出现什么差错怎么办？这是我家唯一的不动产，出了问题我如何向我的孩子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整天搅扰着我，练功打坐根本静不下来。后来我想，我是练功人，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我悟到， 担心房产过户会带来自己利益损失，这不是利益心吗？原来我有这么严重的利益心呀，是师父用这种形式让我看到自己的利益心。同时，社会上各种人的思想和变通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从修炼人的角度看，也是不符合真的。而我的好面子的心却迎合了这种不正确的处事方式，其实也是在作假。于是我不断的学法，发正念，清除思想中为私为我的不好的物质，执着于常人中的东西，怎么能是修炼人所为呢？通过不断的发正念，并和同修交流，使我感到思想中哪些负面的思想和不好的物质慢慢减弱了，思想也轻松了。当我放下利益心和面子心时，事情也有了转机。大姑姐家买到了合适的学区房，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第二部分，修去争斗心、怨恨心。长期生活在中共邪党统治的环境下，从小到大，不知不觉沾染了许多党文化的因素，尤其是怨恨心、争斗心，有时会不自觉地反映出来，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得尤为严重。2022年底疫情海啸过后，由于市场不景气，丈夫所在单位面临倒闭，人员被裁减，丈夫也失去了工作。失去工作后，她无所事事，每天躺在沙发上看手机聊天，家里的事什么都不管。她虽然应聘了几家公司，但因竞争激烈，她年岁较大等原因未能成功。我就劝她找些适合年龄段的简单劳力的工作，但她总以不符合白领身份而拒绝。时间长了，我就生出来怨恨心、争斗心，总想让他按我的想法做事，因此我们时不时的就会发生争吵。在一次激烈争吵后，丈夫摔门而去，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这还是修炼人吗？师父要求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我又做到几分呢？遇到矛盾，我得向内找啊，我怎么总向外看呢？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怨恨心、争斗心，总想控制别人的心。我不断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并加强了学法。通过学法发正念，也通读《九评》《解体党文化》等著作，我感觉怨恨、争斗的物质在慢慢的一层一层的消散，我感觉自己的心平静了许多。虽然有时候不好的思想、怨恨的物质还会反上来，我也能第一时间抓住它，并发正念解体它。通过学法，我悟道，在修炼过程中没有捷径，只有高标准的要求自己，修出慈悲心，遇事先考虑别人，才能使自己彻底去掉争斗、怨恨的心。做事只有站在为他的基点，用正法理检验自己的所思所想，修去不符合大法的常人观念，在不断的发正念中去除自己不好的物质因素。通过一段时间学法修炼，我的心静下来了。我想到和丈夫有这一世的因缘，他一定是来帮我修去各种我自己不能觉察的人心的，我怎么能怨恨他呢？悟到此，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人静不下来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手法上的问题，不是因为有什么绝招，而是你的思想、你的心不静。那种心无牵挂的清净心，让我感到了无比美好、平和的境界状态。层次所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掉安逸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由于前半生痼疾缠身，生活艰难，想做事均力不从心，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不良习惯。得法后身体获得了健康，但是因为身体素质低，经常出现病业状态，无形之中安逸心没有修掉多少，很多时候如同常人。我走入大法修炼的初期，动功天天练，静功一般都在夜晚练，可是我经常睡熟了起不来，很少练静功，记不清有多少个夜半都是上小学的儿子唤醒我，叫我起来练功，或者用小手拍拍我的头，我才从香甜的睡梦中惊醒起来打坐。有一天我问儿子，你咋那么精神，天天叫醒我练功。他说，我没叫你呀，我不知道你练功。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师父借孩子的嘴或小手提醒我练功。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从此我的进功也跟了上来，没有特殊情况天天练第五套功法。一般说来，早睡早起是个好习惯，可是我们修炼人不同于常人，是超常的人，我对自己要求不很严格，换言之就是没有重视修安逸这颗心。20多年来，我几乎天天是前半夜休息，后半夜发完午夜全球正念便学法练功，或者写正式法文章，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是7点钟便就寝睡觉。同修们有事找我都是白天来，都知道我早早就睡觉。说心里话，我非常佩服那些精进的同修，都睡得很晚，又能早早起来参加晨练，可自己就是做不到。殊不知背后的因素就是被安逸心所左右。2024年6月6日，师父法难经文发表后，心情沉重，难以平静，仅仅是感性上的认识而已，没有从理性上遵循大法去做，不知道利用师父赋予给我们的神通助师正法，为减轻法难尽一份大法弟子的责任，留下了痛心的遗憾。几周来，通过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了解到，中共黑手近期又在海外捣乱，身边同修们都积极地行动了起来，每天晚上7、8、9、3个整点发正念。我问自己，你还能像往常那样早早倒下睡大觉吗？你还能睡得着吗？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你是有使命的，是你必须完成的。晚饭后无论怎么困倦，我就坚持不睡，尽管我不脱衣服不入寝，还是几次被困魔撂倒，错过了整点发正念的时间。我内疚，恨自己不争气，我想了几种驱走困魔的办法，均无济于事。后来我就离开热炕头，在房间里干些力所能及的灵活。几天后，困扰我多年的困魔被清除掉了，我能按时也和同修们一样发正念了。2周以来，我每天都是发完晚上9点正念睡觉，后半夜照常起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终于突破了早早睡的这个层次，同时也修掉了安逸心。现在我们地区的同修们在协调人的提议下，大家整体配合，在发完全球整点正念后，延长15分钟至更长，24小时接力发正念，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定时间段。这样一来，我如鱼得水，前半夜能发正念，后半夜也能发正念，白天有时间还发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他的一念， 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日。十多年前，我曾经历了一次病夜观，在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身体还虚弱时，一位同修找到我，说二姐同修出现脑溢血假象，需要我的帮助。由于当时修炼的都不太成熟，身边的同修认为，我如果去帮助这位病业中的同修，就会受到很大的干扰，会加大身体的磨难。再加上我去同修家，需要给电动车充电，而充电器又莫名其妙的不知所踪，种种假象表明，我都不应该去见这位病业中的同修。但我有深知病业中的同修多么需要大家的帮助，但自我保护的私心阻挡了我，使我犹豫不决。晚上同修给我打电话，说二姐同修非常痛苦，很无助。我当时听到同修那么无助，我心中升起一念，我豁出去了，这一念不全在法上，绝不能让同修无助，让旧势力肆意迫害。我决定明天就去同修家里。就这一念，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个梦，在梦中我在身体内拽出来很多又细又长的东西，我知道师父看到了我为他的那一念，为我净化了身体，从我体内排出了很多肮脏的败物。第二天清晨3点钟，我达到了那种自然醒的状态，头脑非常清醒，而以往晨练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中我体悟到，只有真正实修，放下自我，才能达到法的标准，才能达到本体与心性的提高与升华。去年上半年，我经历了3次为他的感受，其中有一次是厂人丈夫搬花盆时，我对他说，慢点搬，不着急，别把你累着。看似简单平常的一句话，心中却升起了为他的那一念，当时我的内心被震撼了。哦，原来为他是这样的，那种用语言无法表明的一种感受，是那么的殊胜，那么的庄严。修炼20多年了，我第一次感受到为他是一种什么状态。丈夫也愣住了，他一定是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他被感动了。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修得很不精进，跟身边精进的同修比起来差得很远，很自卑。没想到慈悲的师父用这样一种方式开示我，鼓励我，激励我，让我体会到了那种忘我为他的那种熔炼在法中的幸福感，我又找回了精进修炼的信心。这是我修炼中的一点感受，感恩师尊慈悲救度之恩。我会在今后的修炼中努力精进，做好3件事，报答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